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各位同学，各位朋友，大家吉祥。今天是六祖坛经的第十五讲，上一讲我们讲完了第八品渐动品，今天开始讲护法品第九。这品主要内容是记载公元705年，也就是神龙元年，则天太后及中宗皇帝下诏书，引请检议六祖大师的经过，也就说明了当时啊，朝廷尊崇六祖慧能大师及拥护佛法的情形，故以护法为品题啊。这一品值得一提的是，神秀大师曾经向朝廷推荐六祖慧能大师，由此说明啊，神秀大师对慧能大师的推崇啊。在护法品一开始就是这样说啊，说唐中宗神龙元年，公元的705年正月十五日，则天太后啊和中宗皇帝下诏书说啊，是朕曾引请惠安和神秀两位大师到宫中来供养，在治理纷繁的政务之下，经常呢参就一佛乘的教理啊，但是两位大师呢都很谦虚的推让说啊，说南方有慧能禅师曾受五祖弘忍大师密传一法，是传佛心印的人，可以引请他来参问。现在派遣宫中内侍官薛简带着诏书速往引请，希望大师慈悲圣速来京啊。六祖慧能大师接到诏书之后啊，他就告示则天皇后还有中宗皇帝说啊，他说他身体有病啊，对太后和皇帝的真情表示谢意，他自己表示愿意在山林终其一生啊。所以当我们看六祖坛经看了这一段文的时候啊，就会感觉到修行人就是修行人，不为名利所动啊。你看太后还有这个中宗皇帝要请六祖慧能大师到朝廷里面作为国师来请教佛法，但是六祖慧能大师不为名利所动啊，当时他就谢绝了，并表示愿意在山林终其一生呢。薛简就说了，说京城里的禅师们都说啊，想要体会佛道必须要坐禅修习禅定功夫，如果不透过坐禅习定我能得到解脱，那是不可能的事，不知道大师的看法如何啊。我们听听六祖慧能大师是怎么样回答这个问题的。大家在学习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啊，要特别的注意啊。一般我们通常叫人家修行，就是说你要打坐，你要坐禅，你要禅定啊，通常都是这样讲的。但是六祖慧能大师从这个顿悟法门，从一切法不离自性的这个角度来启发大众，他说啊， 说道由心悟，岂在这耶？他说经里面讲啊，说若言如来，若坐若卧，是行邪道啊，何故？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无生无灭，是如来清净常。诸法空寂，是如来清净坐。究竟无证，岂况这耶？六祖大师的意思是说什么呢？就说啊，道要从自心去悟啊，怎么是在座上呢？经上曾经说过啊，说如果有人想从坐卧相降到如来，这就是行邪道。啊，六祖慧能大师在这里面标明说是具体什么经，但是我们看到这一段文字的时候，我们就会联想到《金刚经》。啊，《金刚经》里面就讲到，就是我们不能以语言、以这个相来降如来。为什么呢？因为如来是无所来，亦无所去，无生无灭，就是如来的清净常啊。诸法空寂，就是如来的清净坐。究竟的真理，本来无有一法可证，哪里还有什么坐和不坐呢？大家听这段经文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六祖慧能大师所讲的坐，不是我们平常所理解的那个坐，就是你不能执着这个坐的这个相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坐是没有一个固定的相。我们修行可以通过坐禅来悟道，但是坐禅只是一个方法之一，是一种浅巧方便而已。光坐在那边，你如果没有觉悟，你坐在那边就坐得再好，坐的时间再长，都没办法开悟。所以呢，佛教里面讲到禅的时候怎么说呢？是说行亦禅，坐亦禅，以目动静体安然啊。所以真正的禅不在某一个相上，一切时一切空间都没有离开自性，都没有离开本体，这个才是真正的修行啊。学讲就说啊，说弟子回京城之后，皇上必定要问我啊，希望大师慈悲，只是佛法兴要，让我能奏闻皇太后与皇上两宫，并请呢告示京城中所有邪道的人。这就好比什么？好比点亮的一盏灯，盏盏燃点千百盏灯，使幽暗的地方全被照亮，光明将永无穷尽啊。从表面来看，我们听起来薛简这个人呢，对佛法也是非常的敬仰，他也把这个佛法比喻成点亮每一个人心中的一盏明灯，这样的话灯灯相续，光明就能够永远无穷无尽，遍照一切，听起来很好。但是呢，从六祖慧能大师的这个顿悟法门的角度来看啊，他担心学佛的人有所执着，所以呢，就借用他讲的这声话来破除有一声不明白佛法的人的一个 偏激。所以六祖慧能大师就说啊，说道无明暗啊，明暗是代谢之意，明明无尽，亦是有尽，相待立明，讲得太好了。所以六祖慧能大师呢引用的这个维摩诘经里面讲了，说故净明经云，法无有比，无相待故啊。六祖大师的意思就是说啊，道没有明暗的分别，明暗是新旧更替的意思。说光明永无穷尽，也是有尽，因为明暗是互相对待所建立的名称。维摩经里面说到啊，说佛法是无可比拟的，因为没有对待的缘故啊。薛简就说啊，说明辟易智慧，那么暗亦如烦恼。修学佛法的人，如果不用智慧的光去照破无明烦恼，如何能处理无始无终的生死呢？六祖大师就说啊，说烦恼即是菩提，无恶无别，若以智慧照破烦恼者，此是二乘见解，言入等机，善治大根，悉不如是。这段经文什么意思呢？六祖大师的意思是说啊，说烦恼就是菩提，并不是两个东西，也没有什么区别。如果说要用智慧的光来照破无明烦恼，这是什么？这是声闻缘觉二乘人的见解啊，也就是以言车入车辟易的根基啊。大家读过《妙华莲华经》的时候都知道，释迦牟尼佛把声闻缘觉菩萨跟佛用这个动物来做辟易，有善智大乘根性的人都不会做这样的见解啊。谢讲就问了，说如何才是大乘的见解呢？六祖大师就说啊，说明以无明，凡夫见二，智者了达，共性无二，无二之性即是实性。实性是什么呢？实性呢是处凡夷而不减，在祥盛而不争，住烦恼而不乱，即禅定而不寂，不断不长，不来不去，不在中间，即其内外，不生不灭，性相如如，常住不迁，名之曰什么？名之曰道。这是六祖慧能大师开导如何才是大乘的见解啊，讲得太好了。六祖大师的意思是说啊，说明和无明在凡夫看来是不同的两种东西，有智慧的人了达他的性体没有两样，这无我的性体就是真如实性啊。所谓实性在凡夷身上并不曾减少，在圣贤身上也不会增加，至于烦恼之中不会散乱，处于禅定之中也不致空寂，不是断灭，也不是恒常，没有来亦没有去，不在中间也不在内外， 不生不灭，性相一如，永不改变，称之为什么？称之为道啊。六祖慧能大师讲的法跟普通的不一样，这就是顿悟法门的特色，就开门见山告诉你什么叫道。所以呢，道是不能说出来的，只能是修，只能是悟，到最后你证悟到道的境界是什么。薛简又问了，说大师所说的不生不灭和外道所说的有什么不同呢？六祖慧能大师就说啊，他说啊，外道所说的不生不灭是以灭来终止生，以生来显现灭，如此灭还是不灭，生也只是说不生。六祖慧能大师说啊，说我所说的不生不灭本来就是无生，现在无所谓灭，所以啊，我和外道所讲的是不同的。如果你想要知道佛法要旨，只需对一切善恶之法都不去思念，自然呢就能悟入清净心体，成名禅寂，妙用无穷啊。薛简听到六祖慧能大师这番开示以后啊，他觉得对他的启发太大了，深受教诲啊。这个时候忽然开悟，于是呢就礼谢慈悲六祖慧能大师，回到京师，将六祖慧能大师的话一一的表奏皇帝还有则天太后。同年的9月3日，又有诏书讲义六祖说，大师已年老多病辞诏，愿意终生在山林中为政而修道，真是国家的福田。大师犹如维摩诘居士啊，托及居住毗梨耶城，弘扬大乘佛法，传授诸佛心印，讲说无我法门。我们读六祖坛经读到这一段话的时候啊，都很感动啊。第一呢，就是朝廷皇帝还有则天太后每天国事这么忙，但是呢在正月十五来请六祖慧能大师到朝廷里面去讲经说法，那么9月3日又下了第二道诏书来给六祖慧能大师。他第一呢，他没有因为六祖慧能大师不去朝廷为他们讲经说法会怪罪，反而感谢六祖慧能大师在山中修道为国家种福田，这是很难得的。还有呢，朝廷啊，这个皇帝还有则天太后啊，对六祖慧能大师非常的恭敬啊，把他比喻成什么，就是印度有一位非常了不起的这个居士叫维摩诘居士。所以呢，这个是朝廷啊，由此可以知道对六祖慧能大师的敬仰。皇帝还说啊，说薛简呢自从拜别六祖慧能大师之后，回宫表奏大师所指授的如来之见，是朕极善我有余庆，数是正下的善根啊，所以才能信奉大师出世教化，得到 顿悟上乘的妙理。承蒙大师法恩呢，当顶戴感激不尽。同时呢，并奉送摩那袈裟及水晶钵，赐令韶州刺史承修寺院，赐名六祖的新州故居为格恩寺。现在格恩寺还在。所以说明呢，就六祖慧能大师在历史上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人物。你看他现在的肉体还在。还有呢，皇帝啊对这个六祖慧能大师的尊崇。当我看到这一段内容的时候啊，我就感觉到薛简是一位很了不起的一位人。首先他对这个佛法很恭敬，同时呢，他把六祖慧能大师所讲怎么深奥的非常好的佛法能够一一的把它表达出来，让皇帝，让这个则天太后明白大师所表达的顿教法门的义理。所以呢，这个皇帝他听到以后啊，受益非常大，他才会说出这番话，还要为六祖慧能大师建了一座寺庙叫格恩寺，真是了不起。那么第九品啊，这个护法品我们就讲到这里。接下来呢，我们讲六祖坛经的第十品，第十品叫护主品第十。这一品是记述六祖大师临要涅槃的时候，教导弟子们呢，在讲经说法的时候，如何即用三颗三十六对来说法，才不致失窃顿门禅宗的宗旨，并且呢，记述了六祖迁化前后的经过情形。在这一品啊，一开始就这样说啊，说有一天啊，六祖慧能大师把他重要的门下弟子都叫来，来了弟子很多，其中有法海、智成、法达、神会、智常、智通、智彻、智道、法真、法日等等。六祖大师呢，把他们叫来以后啊，就对他们说啊，说你们和其他的徒弟不同啊，我密度以后啊，你们都是智持一方弘法教化的禅师，我现在教你们如何说法，才能不失本宗顿教法门的宗旨啊。也就是说，说法这个技巧很重要，方法也很重要。如果呢方法错了，你就会失去了你自己的门下的这个宗旨啊。所以呢，我们这个说法呢，都是要有特别的这个师傅来教导了。那么说法的时候啊，六祖大师说啊，说应先几数三颗法门，应用三十六相对法，如有出目，就会落于两边。说一切法，不要背离了自信。六祖大师说，如果忽然有人向你问法，说话都要双髻相对啊，彼此来去相互为因，最后两边的对待全部剔除，更没有其他可着之处啊。六祖大师就解释什么叫三颗，什么叫三十六对啊，讲得非常的清楚。他说，所谓三颗法门，就是因、日、戒。因是指什么呢？因是指五因， 或者叫五蕴，就是指色、受、想、行、识。那么这个入是什么呢？入是指十二日，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外在的色、声、香、味、触、法六尘，和自己的眼、耳、鼻、舌、身、意六门。啊，这个两个六就是十二。戒是什么呢？戒是指十八戒，也就是六尘、六门、六识。自性能含容忘法，所以叫做寒蝉识。如果起了分别思量，就是转识。六祖大师进一步解释说，说由转识升起六识，出于六根门头，对外劫持的六尘，就这样十八界都是从真如自性而起用。自性如果邪，就产生十八邪；自性如果正，就产生十八正。如果表现出恶用，就是众生用；如果表现出善用，就是佛用。用之哪里来呢？由自性而来啊。那我们现在讲一讲三十六对，具体来讲是讲哪三十六对。这三十六对呢，概括起来讲就是相互对待的一切法。第一，外境无情方面有五对法，天和地相对，日和月相对，明与暗相对，阴与阳相对，水和火相对，这是五对相对法。法相以阳方面有多少对呢？有十二对。那十二对法呢？与和法相对，有和无相对，有色和无色相对，有相和无相相对，有漏和无漏相对，色和空相对，动和静相对，清和浊相对，凡和圣相对，生和熟相对，老和少相对，大和小相对，这是法相和语言的十二对相对法。另外呢，叫自性起用方面有十九对法。哪十九对法呢？长和短相对，邪和正相对，痴和慧相对，疑和智相对，乱和定相对，慈悲和狠毒相对，持守境界和为非作歹相对，执和取相对，实和虚相对，想和平相对，烦恼和菩提相对，常和无常相对，悲和害相对，喜和嗔相对，舍和将相对，进和退相对，生和灭相对，法身和色身相对，化身和报身相对。以上就是十九对相对法。好，我们刚才念了那么多，我们归纳一下，外境无情方面有五对法， 加上法相以阳方面有十二对法，再加上自信起用方面有十九对法，大家接着看啊，看哪一个数学比较好，总共加起来是多少对呢？就是《坛经》里面六祖大师所讲的三十六对法。六祖慧能大师说啊，说三十六对法如果懂得如何应用，就能使道贯穿于一切经法，而且呢，出入不落于两边，真如自性随缘起用。和人言谈的时候啊，对外呢要能即以一切相，而不着一切相；在内呢，要能即空而不着空。你看六祖慧能告诉我们呢，以外要能即一切相而不着一切相，在内呢要能即空而不着空啊。这两句话非常重要，所以大家要好好去参。如果完全着相，就会坐斩邪见；如果完全着空，就会怎么样？增长无明啊。这个是六祖慧能大师提醒我们的。执着空见的人，有的是诽谤佛经，肯定的说不用文字。既然说不用文字，那么人也不应该有语言呢、啊、因为这语言本身就是文字的相啊。六祖大师又说了，说直指之道不立文字，就是这不立两个字也是文字。又见到别人在说法，就诽谤别人所说着在文字。六祖大师说啊，说你们应该知道啊，自己执迷就算了，又诽谤佛经，千万不可诽谤经法，否则呢将造下无量无边的罪业啊。六祖大师说，如果外着一相而照着有为法来寻求真道，或者道次建立道场而辩论有无的过犯，像这样的人啊，即使历经多劫啊，也不可能明心见性啊。只喜依照众法修行，亦不可什么都不想，这样反将造成佛道上的障碍啊。六祖大师又说啊，说如果只是听人说法而不实地修行，反而会使人生起邪念，因此呢要依照众法修行，说法不要住相。你们如果能够误解，并请呢依照这样去说、去用、去行、去做，就不会失去本宗的宗旨啊。这是六祖慧能大师教导他们的学生在说法的时候呢，一定要在相离相，在空要离空，因为执着有的相是错的，执着这个空也是不对的。六祖坛经护主品第十还没有讲完，因为时间关系暂时讲到这里，下一讲我们继续把六祖坛经最后一品全部讲完。最后祝大家福慧增长，恶六吉祥，法喜充满，阿弥陀佛。